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激浪电台，我是 Jerry，
我是雪豆。
哎，这期呢，我们想快速的跟大家聊一个我们最近玩的，我跟豆哥拿到码之后试了一下这个游戏，结果都快速上头的新游戏。
对，我们俩瞬间就决定要录一期 Wave。
对，而且也是刚上了不久，然后这个游戏呢本身呢采取了一个现在大家导致它褒贬不一的理由之一，是它采取了一个分季上线这个内容的
分章节，
哎，分章节上线内容的发行方式，
是
啊，导致很多朋友不满。
嗯，
但是至少我跟豆哥，我们俩人在实际玩完之后，我觉得这游戏是我们久违的，那个 Telltale
对
那家公司的那种游戏质感，
是
就是确实很多年没有见过类似这样的游戏了，而且玩得非常开心，完成度非常高。
哎，
这款游戏就是超英派遣中心
Dispatch。
哎，所以今天我们就快速的把我们想对这个游戏聊的东西一股脑的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不多聊吧。
是，哎，主要是特意外。
嗯，
就是我对超英游戏本来就是很一般，
哎，
就是有就玩玩看看，
嗯，
然后也不会那么上头，但是超英派遣队是一个玩完之后还想玩
啊，而且现在很期待，你也很急对吧？
我巨急。
我们现在是玩到了第四章，
是可能咱们节目上线的时候可能第四章已经出来也不知道。
节目上线的时候应该是第四章刚刚解禁。
哎
哎，我们比大家要提前早玩了一点点，
是
现在很多人我看了这个 Steam 评论区，
嗯，
说怎么现在才让我玩两章啊？
对，不好意思，闭门多玩两章。
我们提前玩了一点，后面目前到第四章，我觉得剧情还是很精彩的。
是，
我们先从一个角度开始说吧。我觉得必须要从像《与狼同行》、
嗯，
《无主之地》、《传说》
对
啊，然后
行尸走肉、
行尸走肉几季的这个游戏
是
这家公司说起，就是 Telltale 这家公司，它是确实是之前经历了一些风波嘛。
对，
我记得是得我挺长时间了，三四年前的一些
可久了。
对，然后当时说有要解组的危险嘛，
是
很多他们的老员工也纷纷都怎么说另立门户。
嗯，
然后其中这个超英派遣中心，它的主创他们自己说啊，
嗯，
就是这个编剧和很多的主创，其实就是来自于当时《行尸走肉》啊，《与狼同行》啊，这个当时 Telltale 的这个重要成员吧。
哎
哎，所以我们玩到了一款很有当年那个质感的，去进行剧情决策的。我觉得应该是一款欧美 AVG 游戏。
对，
就是你很难把它跟传统的就是我们理解的 AVG 划等号，因为它太注重那种美剧式的表演了。
是有点，就是我相信大家都肯定玩过这个，很多人玩过那个《直到黎明》
啊，
对，还有那个什么《Life is Strange》那个，
嗯，
就是类似于这种玩法的，它是重剧情导向的一个游戏。
对，
你在其中做的可做的东西很少，
是
就是做选择，
一些 QTE 做选择，
对，仅此而已。
是，
但是这款超英派遣队呢，它就是很聪明的开创了一个玩法，
嗯，
就是他把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会玩过那个911那个游戏
啊，
就是你当一个接线员，
当个那个对
对，
派遣员吧，
对，
嗯，
然后就是说，哎，有个什么什么地方着火了，什么地方有坏人了，
嗯，
然后你就要去控制他们去。就是指挥你的这个手下的警力，
是
去解决一些事情。而这个超英派遣队呢，就是顾名思义，他就是把超级英雄作为一个你可以
人力
对象、
人力资源，
对，
把他作为一个人力资源，把他派出去解决各种问题。
是，
嗯，
这就比起你单纯的像以前这种重叙事的，就只是做选择在看故事，
嗯，
你更多了一层这个代入感。所以我觉得是，哎，意外的很好玩，而且它结合的特别好。
对，因为他家以前。就是 Telltale 就是还是得说出来，
嗯，
他家以前其实不太做这种怎么说贯穿始终的小游戏，
是
他有一些小的互动，
对
对，但是可能说达不到这次他里面有一个自成一派的小玩法吧，
对，
甚至还有点博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说，就是他的那个玩法设计是这样的，
嗯，
你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是，
然后你决定派哪个超级英雄过去，
对，
你呢只是现在假设你觉得这，因为你的超级英雄每个人都有六维嘛，
是
他有什么速度、体能，就是
对什么心力，
然后
速，对速度，
对，
然后有一个类似于防御的一个什么，
有类似于攻击的，有类似于防御的，
对，
有类似于社交的啊，反正就是也有每个英雄有自己的六维，
是
你也是去看，比方说，哎，这个解决这个事件，我是不是需要这个交际能力比较强的超级英雄？
对，
我把他派遣出去，然后但是结果呢，你会发现，我靠，不行，
对，往往是。 就会有一点这个误差。
哎，因为他形容的时候，他是只是给你提示一些关键词。
对，
嗯，你觉得，哎，我把人劝住了，是不是可以？
是，
结果发现不行，你得快速的把人救出来。
哎
哎，所以然后他这个就会产生两个区块，
是，
就是一个是你的英雄能够覆盖的能力范围，
对，
另一个是这个事件需要的能力范围，
是，
就这两个能力范围是不完全匹配的。
哎，
然后就有一个头子在这中间滑动。它有点像是《博德之门三》扔骰子做鉴定的这种感觉。
它就是一个弹球，在一个方框里面弹，
啊、
它弹到那个判定的位置，你就 pass。
嗯，
但是你要弹不到，那你是 out。
是，
而且它就是说，你的能力值只是取决于它那个事件的，它事件有一个范围，
嗯，
然后你的能力值会框一个范围。
是，
然后你要做的就是尽量的让这个骰子在那个你们的交集之间。
对。
是落在那个点上，
占的面积越大越好，越有优势，
成功率越高，但它不是百分之百的，
但它不是百分之百，归根结底真的就是还是一个扔第二十的事儿。
是，但是我觉得它特巧妙的是，它把游戏的故事融合在一起，它会让你觉得这个事儿很合理。
对，
我觉得这点特别天才。我觉得咱可以先大致的介绍一下这个游戏的故事，
嗯，
不给大家讲具体的细节，
嗯，
就是说这个主人公他以前是个超级英雄，
哎，
后来他就这个主人公有点像是钢铁侠，
像是。但是他没有那么，就是他是一个社会人，
对，
就是他是一个普通人，
他是一个继承了家业的一个钢铁侠，然后为了这个行侠仗义吧，把自己的家底都败光了。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世界呢，就跟你平常看，就跟现在的漫威，
嗯，
的那个世界观没有什么区别，
是，
就是大家都认知了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超级坏蛋和超级英雄，
哎，
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那主人公就像刚才豆哥说的。他是一个开机甲的普通人啊，他的超能力是靠装备。
对，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靠变异的超级英雄。
是，而且就是他的家里面算是祖孙三代嘛，
对，
都是靠这个去怎么维持正义，维护他那个社区的安宁。
是，所以是一个怎么说呢？不算什么大牌英雄，但是一个受人爱戴的，
对，
老牌的，就是一个机甲超能力者吧。
是，结果到了他这一辈呢，就，
嗯，
哎呦。怎么说呢，就是也没怎么挣钱，就一直在花钱。
对，
到了他这个时代是无以为继了，
不像这个托尼斯塔克是家财万贯，
人家确实有资本啊，正是没什么资本，
嗯，
所以最后说干这事真干不了了，
是，
我就退出超英行列了，
然后开了一场发布会。
对，
嗯，
然后
说那个我这个装甲也坏了，
是
那个核心的那个引擎也不行了，引擎啊，
然后对
我要退役了。
对，但是结果呢，他虽然退役了，但是他这个优秀的品质，
嗯，
让其他的一个超级英雄看在眼里了。
是，
然后就是说邀请来说，你虽然不再是这个所谓的超级英雄了，
嗯，
但是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去领导好一些超级英雄，
嗯，
所以就让他过来说，我们这有一个活，就是超级英雄派遣员。
是，
能力那个内容呢，就是你要把这些超级英雄派到一些发生事件的地方，
嗯，
让他们去解决问题，
嗯，
啊，男主角就被骗进来了，有点像是，因为开了条件，
是
开了条件，但这个条件具体会不会兑现呢？我们不知道。
对，我们刚才说的应该就是说玩这游戏一定会了解到的一个前情提要吧？
是，
嗯，就是你是从一个前英雄，
嗯，
现在跨行业也不算跨行业，就还在同行业里，
是
现在变成了一个接线员，
哎，
你要指导一些新的英雄，
嗯，
来完成他们的任务。
但最好玩的是呢，你指导这些英雄吧，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超级英雄，
嗯，
他有点像自杀小队。
啊，有点那意思。
对，
嗯，
很多的都是，就是以前是大坏蛋，
是，
然后就是怎么说，就是改革
从良了，从良了，
从良了，
蹲了个橘子，说我这个想重新做人了，
是
我这点能力啊，也能发光发热，
对，
嗯，咱们就为社会做点贡献。
对，他这个超英雄有积分，
嗯，
对，你得从头就是做些好事，嗯，把你这个形象洗白了，
是，
对，成为这个新的超级英雄，
也想成为一个 super star。
对
啊，但它本质上你服务的其实是一个吊车尾小队嘛，
是，
在游戏里就是很明显了，是一个差班生。
对，所以他们在解决一些事件的时候，往往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性格什么的，就会产生一些很意外的事情。
嗯，
然后你就要去考虑说，哎，比如说这个地方起火了，
哎，
我让谁去呢？我不能让一个会操纵火的人去救火吧？
不一定啊。
对
啊，啊，能不能行，啊？
对，
啊，
但是也不一定。
嗯，
对啊，所以说就是产生了这种很奇妙的化学反应。
是，
然后它这个整个游戏的玩法呢，其实分为两部分。
嗯，
一部分是正常，就是日常的这种交流，我们就是更像那个 Telltale 的以前的游戏。
对，
它就是一个 算是在播一些动画，
嗯，
然后有一些即时反应，然后你需要去做出一些选择，
做出一些选择，然后看看动画，
对，然后这些选择会影响到一些角色对你的态度，
嗯，
可能还会影响到一些后续的发展，因为我没有玩很多遍，
嗯，
但是确实这些选项吧，有些时候还真挺关键的。
我现在正在打第二遍，
是吗？
我第二遍就是在想，我尽量做的选择跟我之前的选择都不太一样，
哎，
或者说那些关键选择，我尽量跟之前不一样。
哦，
他的动画是不一样，
是会不一样的。
他后续的这个剧情演出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只打了一遍，我没有看详细的。
嗯，
因为我老觉得这种游戏就肯定你要第一遍要遵从自己的心流。
哎，是我第一遍也是那么走的。
嗯，但是我是那种很仁慈的性格。
嗯，
你像这种坏蛋改过自新说，哎，我想做超级英雄，
嗯，
那我都会网开一面，
帮助他，
尽量的苦口婆心这种。
我也这样，我觉得我在某些地方跟你的选择应该会很接近，
是吧？
但是这个选择现在就导致我夹在游戏的两位女主之间，
啊，
不知该如何抉择。啊，
是，
但这个具体就涉及到剧透了，就可以至少我们可以放在后面说吧。
对，
啊，可以放在后面说。
对，
总之它是剧情上非常有之前的质感，
就很有意思。他这个故事，
嗯，你认同他这次给他定位叫超英职场喜剧，
哎，
这个定位吗？我觉得定位的很准。
对，
嗯，
就是他不会让你觉得很有压力或者玩起来很难受。他不像那个行尸走肉，
嗯，
你生死在一线间，
嗯，
然后这个你选不好了，你队友就牺牲了。
是，
其实不会，在这里面就完全是你可以放松的去选。
是，
有些事儿搞砸了就让他砸去吧。
他就像是，嗯，那种生活大爆炸的质感
是
塞进了一个超级英雄题材，塞进一个漫威剧集里的感觉。
对，
就有些时候你觉得你或者那个屏幕前的那个人，
嗯，
他做出了一个完全 crazy 的完全不合情理的一个举动，但是故事依然会那么顺畅的发展下去，因为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他就是怪咖。
对
啊，
他就是很怪，你能怎么能他怎么着呢？
你就上个班，就是有个人就跟那个收集厨房垃圾的人一样，就是在你旁边游窜，
对
吧？然后打断你每一次说话，你都抓耳挠腮，你说怎么会有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而且还是在我上班的地儿。
是，
然后仔细想，生活好像就是这样。
对，
他就是一个这样质感的故事。
嗯，而主要是那个男主我也巨喜欢，我觉得那个男主他有好多话说的特精辟，
我超喜欢这个男主。
对，
嗯，
我就觉得他有些就是我的嘴替。
嗯，
游戏中有一段剧情就是你碰到一个人，
啊，
这个人是以前你把他抓起来的一个，
我特别想说那段，
嗯，就那个人他上来就挑衅你，
你抓了一个，我们这段可能会涉及剧透啊，
嗯，
打个预防吧。
哎，
就这游戏里面，你不是说要管理一个超英团队吗？
对，
这边有个人叫火燎宝，
哎，
他名儿起的都特别逗。
对，
火燎宝是一个能让周身发火的一个超级英雄，
是，
但他之前也是一个罪犯，
哎，
之前就被你关进局子里过，
是
啊。所以你退休第一天他就找上你了。
对
啊，
嗯，
就来你这装逼。
他就是你在退休前他一直在找你，
嗯，
找你事儿什么的，
嗯，
然后你在退休之后管理的小队发现，我靠，他怎么在队里面？但他没认出你来。
是，
这事儿就弄得特别尴尬。
对，
明明你可能在前一章的时候跟他起了冲突，但在这一章里面你就需要不动声色的去调遣他。
是，
就这种尴尬感。
我还特别期待他后面，就是肯定我觉得会有那种相认的情节啊。
是，
我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现在也没玩到。
嗯，
但我只说他们第一次相遇，
哎，
是你扮演的这个英雄啊，他那名字也特逗，
嗯，
他名字叫
罗
伯森。
对，罗伯森，
就是机器人，然后后面那个是机器人孩子，就是，
对。
然后你第一次遇见这个火燎宝的时候是在酒吧里，你那天是你退役的第一天，
哎，是，
你就不是一个超级英雄，
因为你退役的时候你开了发布会，
哎，
所有人都知道了你要退役了，
是，
然后你在一个超级英雄的
bar
里面喝酒，
嗯，对，
他就说你凭什么在这儿？你已经不是超级英雄，
对，
你没有资格，
看看这是谁呀？这不是今天退休那个倒霉蛋吗？
哇，那他说那话巨气人
啊，嗯，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几个选项里面有一个是更气人的，
嗯，
就是说你还记得我是谁吗？那火燎宝问你说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嗯，
然后里面有几个选项，每一个选项都看着都很精彩。
是，
但是我第一时间选的是，因为那火燎宝会戴一个橙色的墨镜
啊，
嗯，然后他说我知道你啊，就是你可以有一个选项，你点完之后你说，
嗯，
哇，我知道你就是那个黑天戴墨镜男
啊，是，
你的超能力就是走进这家店的一瞬间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傻逼。
对对对。
这段台词写得太妙了。
是，而且这游戏里面有很多这个脏话什么的，
嗯，
但就是特有意思。
对，他那个男主是一个 又很弱气，就他跟超级英雄比起来，他是那种瘦小的，
是因为他没有超能力，
对，没有超能力，然后又很理性，
对，但是他不会，就是他不怂，
对，但他真的不怂，他嘴又很欠，
是
嘴极欠的一个这个形象，我太喜欢了这个角色。然后你知道他的配音是谁吗？
谁呀、啊？
他的配音是《绝命毒师》里的小粉
啊，
真正的明星级配音
啊。
然后这里面还有那个麦克雷。
是吗？
对，有麦克雷，就是麦克雷的那个声优，
啊、声优
啊，也是现在跑团和配音圈子里最热的
这个明星。哦，这么大
牌，对，还有
完全没想到，
还有油管的主播，
哦，
就是那个耶稣哥，就长得特别像耶稣的那个人，
哦、
嗯，特别多人。然后还有之前给那个美国末日，
嗯，
美国末日配音演员，
哦，
他们这次声优阵容真的非常好。
是，
但是我要着重说的是小粉给主角的这个配音，
嗯，
太。我觉得太有磁性了，
是吧？
我一下我听上去我就太喜欢那个男主了，
主要是这个男主他不会让你给他是一个很、他是一个很丧的一个人，
哎、
因为他背负了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过去，
嗯、
这个过去都到底是怎么着我们都不知道，
嗯，
因为我们也没玩到，
是，
但是吧，他又不是那种完全就整个人都颓下去了，
对，
他还有点希望，他还说哎，我也想变好，我也，对吧？我也当仁不让，
嗯，
对吧，你欺负我我也得还回去，
嗯。
就这种人我其实挺喜欢的。
其实我心里想到的一个跟他定位很相似的角色是哪种剧本的角色呢？
嗯，
是那种落魄的足球教练。
哎，
他这个剧本这个质感虽然是超级英雄啊，但他这个写作范式特别像是有一个足球教练被调到了一个就是已经扶不起来的已经烂到家的
对对对
足球队里，
就是类似于很励志的一种，
对，它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讲了一个很范本的超级英雄，我觉得这比现在漫威拍的那个剧好多了。
对，因为漫我感觉现在漫威就是讲的个人英雄主义，
嗯，
你得形象得高大上怎么着，你可能背负一些沉重过去，但你最后一定要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
嗯、
但这个不是，他不是一个成长人，他这个角色他就不是一个独当一面的角色，
嗯，
他需要大家去支持他，或者是说。大家也需要他去支持，
是
一个大双方都在互相弥补，
嗯，
互相成长的这么一个角色。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特别有意思。他如果你单放一个角色在这里，他立不起来。
嗯，
他正因为是跟他周围所有这些角色都有交流，冲突也好，交流也好，甚至爱情也好，
嗯，
就因为这有你来我往这种感觉，让这个角色才丰满了起来，才是变得很有意思。以至于我现在就最喜欢的就看他跟这其他的几个。角色之间的、对他组员之间的那些冲突或者是插科打诨的剧情，
嗯，
真的是特别特别有意思，
非常我觉得这次他们进步很大，
而且很、而且不拖泥带水，
是
一个角色啪登场了，你第一眼就知道哦，他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哎，写作很高效，这一次就是那种怎么有那种你眼看上去你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散发着正能量的完美女性，
哎，
有那种角色，
是，
然后有一种角色就一推门你就知道这哥们就是耍宝来的，
对，
他就是。
还有一种角色就是一眼看上去他以前一定他虽然是坏蛋他一定是很善良的一个人
啊，
但是他装的是一些哎呦没办法，可能因为一些过去，
嗯，
性格就那样，
是，
但他其实是个好人，
他性格很阴暗但他人不坏，
对
啊，有这种人，
对
哇，非常非常有意思，嗯、
是，哎，没法跟大家剧透，所以这点哎已经剧透很多了，不想再
啊，其实可以简单聊聊吧，
是
可以跟大家简单聊聊这个剧情，
对，但是咱们现在说都是在第一章里面集中的
是
一些内容，
嗯，包括
不讲，
包括第一章有一个重要也不算重要吧，
嗯、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他这个组很擅长用演出来烘托氛围，
是，
所以第一章其实有一个你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女主，
我觉得是，
我越玩他越不像女主
啊，是吗？
啊，我越玩现在另一个女主就呼之欲出了，但咱先不说这个事儿啊，
哎，
总之这个游戏里面在前四章有两个重要角色，
是
一个呢是你的组员，
哎，
这是一个之前作奸犯科的超级英雄罪犯，
对
啊，现在正在尝试成为一个合格的超级英雄，
是
他需要你的教导，他就像是这个足球队里面踢球踢的其实比较好但是性格有很多缺陷的那个，
对，最不服管的
那个王牌，
是，
哎，然后另一个是跟你一起经营这支球队的主管，
对，
他是一个成功的超级英雄，
他算是经理，
但是呢他是那种社交场合其实拿捏的非常好的，
是
时时刻刻给人一种就是超级英雄的信赖感的，
哎，
那么一个人，
就是你有事儿你找他，他能给你解决，就那种感觉。
哎，对，他也会有些事儿拜托你，就是你，他有一种魔力，就是感觉他只要拜托你什么事儿吧，你就特别想给他解决。
是，
你觉得这角色是不是有这种魔力？
哎、
我觉得超级厉害，这方面的塑造啊，
是
这个角色塑造，我觉得非常厉害。然后在第一个章节的时候，
嗯，
也是他正式给你递上橄榄枝。
是，
那么当你遇到一个这样的女性，而且是你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
哎，
你的这个装甲。被反派给揍稀碎，
对，
你的超级英雄的梦想，也不是梦想，就是你继承的超级英雄的家业，现在就毁在你这儿了。
是，
你还开了一场，特别是操蛋的这个发布会。
对，
那些人呢，只会冷漠的问你，你这样对得起你的父母吗？
是，
你对得起你这个祖上三代
对传下来的这些东西吗？
超级英雄事业
荣誉。
对、
嗯，
但是其实你自己知道，我家里还有啥呀？
对，
就我家里就一点破铜烂铁之外，啥也没有，
就是已经就是。家徒四壁那种感觉，
家徒四壁，把自己的一生的积蓄什么东西都赌上去了。
对，
在这样一个最黑暗的一天，有一个成，
而且甚至是我在行侠仗义，我实在看不惯旁边的小偷，
哎，
在打砸抢，我、
嗯、
然后结果我被小偷揍
狠狠的揍，就是你意识到你确实，你从能力上，你从身份上，你从你自己，你都不再是超级英雄。
对，日语中有个词叫万策尽，就是我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哦、
就是这现在就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超级英雄从天而降，
有一个能打，长得又很漂亮、很靓丽，
对，很好看，
给人自信的一个女超人。
而且她不是那种同情你，她不怜悯你，
对，
她知道你的英雄气质，她知道你的一些想法，她知道你其实想成为一个超级英雄，她很理解你，
嗯，
然后她给你递出这么一个橄榄枝，你说这谁不迷糊啊？
谁不迷糊？而且他把你抱上了天台，就抱上了一个广告牌上，
哎、
就是他用自己的超能力，他会飞嘛？
是，
他用自己的超能力把你抱上了一个广告牌，你们就看着这个你之前为之付出努力的这个城市，
哎，
然后在那个气氛里，
对，
就忽然给了你一个罗曼蒂克选项，
我没选
啊，
我没选，我觉得我们的感情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关键就是我也是这么想，就是第一天你刚认识这个女性角色，第一天
是。
然后两个选项我还跟大家说一下，一个就是不亲亲
啊，
是吧？一个就是亲，
对
，kiss。当时我玩的时候，哇哇在我旁边，嗯，哇说你等什么呢？你就赶紧，这气氛都已经上来了，
嗯，
然后就点了，点了之后就很尴尬，
是吧？
就
我看，
嗯，
我就知道这事肯定很尴尬，所以我就没选
啊。但是我还是不跟大家剧透这个事儿了，其实也没那么尴尬，
哎、
就是一种。
很美式幽默的那种，
很美式幽默的一种尝试，
哎
啊、嗯，然后就是它会有很多这样的东西，然后匹配上，其实就是选择之后的那个动画的结果，
是
就是你跟这个金耀光的关系，或者说他会怎么理解你，
哎、
而且他特别坏，他有一个词儿叫做金耀光会，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女超级英雄啊，他会你做一些关键的抉择之后，他会
记住这件事，
他会提示你说谁谁谁会记住这件事，
对，这个就是 Telltale 以前游戏的一个系统，
对对对，啊，完全放过来了，
是我的当这个提示出现的时候，我心里会一惊，
对
我靠，说别后面记恨我什么的，
你就不知道他未来会怎么转向了，
对。
啊，所以我在想，他在第一章如果就已经有这么多，就是记住还是没记住啊，你做了还是没做了的事儿、
嗯，
那他这个一直到第八章的话，他中间会不会产生很多的影响？因为我们现在只玩了四章嘛。
是
啊，我明确的知道，比方说第三章
啊，
有一个我会豆哥也玩了，有一个很决定性的一个选择、
哎、
啊，他、
嗯、
甚至会改变一些未来角色的登场。
对，
嗯，
我也觉得可能会有些影响，
是
因为游戏其实很大方的告诉你了，
嗯，
游戏一共有八章，
嗯、
甚至都告诉你了明确的解锁时间，
对、
嗯，因为你在那个游戏里面能看到，
现在就是两周一章节嘛，
是，
嗯、
以至于其实你在等这个章节解锁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很多，我是会有很多这种嘀咕，
嗯，
说哇会不会影响到后面角色或者怎么着，
嗯，
他就弄得就很像是那个你在看美国动画，
哎，
那种。感觉
我觉得都已经赶上美剧了，
是、
嗯、就是他现在也是两周一解锁嘛，就给人一种追剧的感觉，我觉得他们是想这么做，
是
嗯，
当然现在玩家主要是骂这个事儿，
是
看不够什么的，
是
玩家说要这样的话，那我好评是不是可以分批给你打、啊、
先打一分
也没也就是也不是这种不无道理，
嗯，
确实他因为他做的很好很吸引人，以至于你确实很想再看下去，
但是我其实不是很认可这个，我就觉得这是人家选择的一种策略嘛，对，嗯，我就只要你游戏做得好，没毛病，我就是觉得这个差评有点不应该。但是反正就是人各有志嘛，
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想法。
哎，
那我再问一件事吧，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他进游戏的时候他有一个选择，就是要不要把交互关掉
啊。是
你是怎么选？
我选的是我一开始打开了
啊，
后来我觉得麻烦我关了。
我是开着交互的。
是吗？
我这一点我确实有一点点想说的，就是他那个 QTE 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就是感觉手感特别好。
对，就是给大家讲一下他这个交互，就是可以开和关，如果你关了之后就像看电影一样，
对，你就不需
要
动了。
对，
对，
你只需要在关键时候做选择
就行，你就播片就行了，然后你等着他选那个 ABC 就行。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把那个选项打开，他就有一些动作的时候需要你去点鼠标或者是敲键盘。
对，穿那个超级英雄的夹克的时候，你拉拉链，
对，你得把那个鼠标往上拉。
对对，
然后
拉一下。
比如说你在那个是怎么着啊？解锁手机的时候，你要点住去划开。
哎，对，
有些这种交互。但是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还行，到后来觉得太麻烦了。
还就是想安心看，
就想安心看。
我也有这感觉，就是一开始我，比方说我在播片，如果是长播片的话，像这种游戏，我其实会更倾向于 QTE。
是吗？
就是我更喜欢用一些 QTE。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就是动作游戏，你中间强行给我加一些 QTE， 我会烦。
哦。
但如果是在播片里，我其实会倾向于用一些 QTE。
哦。
但是它有些时候那 QTE 给我的感觉不是特别的，就是那个反馈感很强。
对，它不是很丝滑。
就有些那 QTE 人家真做得好，就是你感觉你那个按键刚摁出去，那人那拳头就打上去了。
是。
它还有。
它顿一下。
对，它有一点停顿。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如果你把它都关上之后，你能感觉到那个播片里面会顿的那一下，顿了一下，你能感觉到哦，那这个地方应该是放 QTE 的。
哦。
但它全部变成自动完成了。
啊。
你可以这么理解。
明白，明白。嗯。
所以我是关了的，我就当传统的，我就其实我当动画在看，
是
有选项动画。
嗯，
然后到了他那个派遣的那个关卡的时候，就是哦，在玩一个游戏，
嗯，
当做一个小游戏在玩。
对，你看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是让你在播片里有体验的一个事儿，
是，
但是他那个小游戏其实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玩法，
而做的非常之，我觉得很丰富，
对，
非常之丰富。你的英雄可以成长，
英雄有升级，
对，然后英雄还有被动能力，
有被动能力，而且这个被动能力他不告诉你，
对，你得自己试，
你要通过某些方式触发了他被动能力之后，你才以后才能知道这个英雄有什么能力。
对，
他这个我觉得就是他想通过这个方式告诉你，你是一个刚来这个团队的空降领导，
是你不知道这些人是，
你手底下人有什么能力，你也得一点点的去熟悉，
对，
你也点一点点去开发。
而他那被动都是一些就是会提高效率的能力，
是，
然后你就算不了解这些能力，他们也会正常去干活。
对，
你只需要知道他们的基础属性，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能力。比如说有一个算是蝙蝠人嘛。
啊，对
对，他的特殊能力就是他不是他的能力就是你执行完一次之后他会变成蝙蝠。
嗯，
他那个蝙蝠的那个五维就跟他那个人形态的五维就完全不一样。
对，他会进入一个发狂的状态。
对。
嗯，
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可以去派遣他去干一些蛮力的活，人形态的时候可以去派遣他去干一些交流的活。
是，然后到后面他还会开发新的能力，
是，甚至还有一些特殊的事件，就是这个角色就说，哎，我想去，哎，
对，
这个人是，
他会跟你请示，
对，
说这个人是我粉丝，就是我是他粉丝，
是
我能去干给你参加这个任务吗？就是他会跟你请示，然后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对未来的这个剧情会有什么影响，
而且你在比如你在选完之后，就是每章结束之后，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人跟你选的一样，或者不一样。我后来发现我选的大部分的选项还挺小众的。
哦，是吗？
是。
哦，每个章节结束之后他其实会对你的关键选择做一个全网的调查问卷。
对，都不是评价，他就是单纯的显示一下。
对对对，百分之多少多少的人跟你做了同样的选择，他会告诉你这个事儿，也是他们之前那个游戏里会有的。
对，比如说一上来跟那个金耀光亲亲，我就选的不亲，就发现44%的人。
啊，我那是50%50%。
是吗？啊，就你那时候是百分之，
我那时候是50%50%，就是有50%人亲了，50%人没亲。
哦，现在是44%，
哦，
就不亲的，不一样。
那还亲的人多呀？那现在
啊，是啊，
哦，
那金小光，我确实还对他挺
玩的比较早，
好感都挺高的
啊。
我也觉得说，哎，未来，对吧？你说我这个把这个事儿做大了，对吧？我这未来要是能重回这个超英这个英雄啊这个行列，再抱一个新女朋友，多美啊！
啊，然后第二话就给你一个大逼斗。
对，这就是我觉得特有意思一点，它有里面很多很出人意料的反转，
是，
还有很多你没有注意到的伏笔，但是它展现出来的时候都变得如此的合理，
而且那小音乐
有意思，
那小音乐一给，瞬间就变得特别带劲，
对，就特有意思这个事儿，而且。他能把故事讲那么优秀， 这确实 Telltale 的一个很厉害的点，
这是当时那一批人吧，我觉得这几年我确实没有玩过这个类型的游戏了。
我去年的时候我把行尸走肉重新玩了一遍
啊，
因为这个其实这个游戏很清亮，而且可以就是跟媳妇儿一块玩
啊，
我们俩就坐在旁边，就是
你选什么我选什么这样吗？
对，当然就是一基本上是我选他爱看。
嗯，
然后我还记得，我深刻的就是记得第一章的时候，行尸走肉第一章的时候有一个选项，就是两个人你要救哪一个。
那
对，就那个选项，就到现在我在玩的时候仍然能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就他正好把那个最关键的时候你要牺牲一个人，但是这个人都特重要，你真的舍不得牺牲任何一方的，这个就这种抓心感他抓、
哎、
就做得特别特别好。
他是那种不规避，就是不规避代价的，
对，
那种选择。
对，在这个游戏中，
嗯，
我就感觉到那一点，就是每一个选项你都会觉得，哎，选出来特有意思，但它不是那种以前的揪心那种感觉了、
嗯，
是每一个选项你都想选，
但我都想试试。
对、
嗯，
但这次你只有一个机会，你会选择哪一个？
对，咱们还是说回那个火疗宝，就我再举一个例子，
是，
就火疗宝他后来要跟你急眼，他那身上都已经着起火来了，
对，
然后你面前是两杯东西，
对，一杯是水，一杯是。
纯酒精，
高浓度酒精是为什么？是因为那金耀光说我这个能力吧，
对，他
导致了我这个感知很弱，
对，
所以我喝酒感觉不到，所以我一般都喝纯酒精，
我都喝乙醇。
对，这大姐你真是，
嗯，
结果是对火疗宝嘛，搞火嘛，
对，
他就在那刺激你，
嗯，你选的啥呀？
我选酒精，
你选的酒精，
对，
嗯，酒精是啥效果？
酒精是泼他身上，他着火了。然后这事就特搞笑
啊！
你作为一个使火的英雄，
对啊，
然后你身上能着火，
嗯，
然后大家就都在笑他嘛，
嗯，
然后他们那个眉毛都烧没了，
哦，
所以就特有意思。我当时就觉得，哎，我选酒精选对了。
哦，我是那个水，
你选水把浇灭之后怎么样？
我说把水浇灭之后，他就冲上来打我
啊，
然后冲上来那一下他就踩到那个水了
啊，
然后他就往前磕了一跤，
嗯，
然后把自己门牙磕掉了。
我靠，嗯，我跟你完全不一样。
你那是了了眉毛，我
了了，对，我了了眉毛，人就跑了。而且我记得，
啊，
就是你在过场动画里面，就在后面的剧情里面看他那个眉毛都是缺的，
嗯。我也是，我看到后面每一场，我那个火疗宝，
嗯，
每一场出来他门牙都是缺一颗牙，
啊，是吗？
啊，
哇，那太有意思了，我这点
他全做了。
对，我就是因为他到后面你见那火疗宝的时候，他是。从大门进来，就是你到那公司报道的时候，
嗯，
我特意注意到了，哎，这眉毛真没了。
他眉毛，哦，那我那没有，我那眉毛是好的，
是吗？
但他现在是门牙是掉的。
哎，咱俩这一对上了
啊，确实得对一下这些事儿。那就是他们做了很多代价，
对
啊，嗯，就是说他们很注重就是不做无效选择，
哎，
这件事儿。当然有些选择，他一定会给你那种就是动画层面的反馈，
哎，
就比方说有些那个你。记者招待会，
嗯，
啥的，他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就是一个演出，就是你有些选择你可以去揍那个记者
啊，你揍了吗？
我没有，
我
第一次，哦，我
没有，
我第一次选没揍，但是我第二次选，我不是说要跟之前选的不一样吗？
啊，
他有些那选择就是你能直接跟那个记者干起来
啊，是吗？
啊，就因为记者问了
最后那个胖子是吗？
对，记者很多时候会问一些你难以解释的，
对他特尖锐，
特别尖锐的问题嘛，然后就你直接情绪崩溃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就是我当时还想了想，
嗯，
就是我还真把那个自己带入到那个主角中，
哎，
然后他问那些问题的时候，我确实会来火，
是，
但是我的忍耐度是比较有限的，
而且那个主角给你一种他是很冷静的一个人，
是
啊，嗯，所以我也没有那么选，但是我第二次玩，我现在不是打第二遍吗？
嗯，
第二次玩的时候，我每次选择跟之前都不一样，然后我英雄就上去哐哐踹他，
就是我记得就是记者会的那个时候，
嗯。
它有很多种选项，这个每个选项都是代表了不同的，我觉得走向嘛。
嗯，
你可以沉默，你也可以反讽，
嗯，
你也可以就是无视，就是说出我内心里真实的想法。
嗯，
我是那种比较坦诚的人，所以我说我作为超英雄，其实我即便是卸下了我这个铠甲，我未来我也想成为继续保护城市的这个人。
哦，你这还挺正能量。
对，我是走这样的路线。
嗯，
但我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就是对我的评价会有什么。就比如说这个金耀光对我是怎么样看法，其他技术英雄对我什么看法我不知道，
是，
但是就感觉大家还好，就是哦，知道了你还是一个正义的超英雄就行了。
他就会用这些细节奖励你每一次做选择，
是，
他无论是后面给你一个就是那种特别反差强烈的演出， 还是说让一件事儿持续到这个故事的结尾？
嗯，它就是这个东西是理所应当的，就是我选择这个东西，那后面的结果就是按照我的，可能就会影响到我，就我的选择会影响到后面的结果。
嗯，
这都是我在之前做出来的选择的一个反馈。
对，
我觉得这点是很有意思的。
他们这组就是玩这个，就是这帮人啊，就是也不是这个组，这组是一完全新的组。
是
啊，就是这帮人，他们从过去做《与狼同行》啊，我觉得到现在就是很秉持着这个原则吧。
啊，
不会给人那种就是我选了之后大差不差的决定。他每一个选择都有重量，
对，即使你现在来看可能大差不差，但是他到了后面的时候，
哎，对，我们不知道后面，
对，你肯定会突然想起来，哦，
嗯，
这个点是不是我之前做过决定，
是，
所以说，哎呀，我真觉得很有意思，
今天对这火疗宝事没想到差别这么大，
是，
嗯，那很有意思了，确实，
而且里面超英雄真的是，就怎么说都很有个性，
哎，
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叫水活，
嗯，
他是一个很结巴的一个，
他是一个很没自信的人，因为他的超能力很怪。
对, 对他就是一紧张就出水。
对，他是一个
浑身冒水
汗人，就是你肯定也遇到这种朋友，就是你的GBA拿给他，他玩一会儿之后，你的GBA已经变成一个圆这个湿润的状态。
但他是真的是出水，
对他就是手上各种地方都可以出纯净水，
是
这种感觉啊。
然后这个角色一开始其实我没有什么想法，后来我发现就是那个豪华版，
嗯，
通关之后他有个漫画，
嗯，
这也不是通关之后，就是在那个附带里面有个漫画，就讲的这个水活的故事
啊。
你就在看漫画，就是他那个故事正好是，就他最后结尾是遇到你的那一刻
哦。
他把这个角色就通过几页漫画就又丰富了一遍。
嗯，
他就是除了游戏以外，你可以通过这些漫画去补完他的这个性格。
嗯，
其实很有意思，
确实不错。嗯，总之吧，嗯，
就是因为现在没法剧透。
对。我们很多话不能说，
对，
难受坏了。
很多东西就没法跟大家去，而且尤其这是一个很重剧情的一个游戏，
嗯，
所以我们确实没办法去更多的展现它的魅力。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今天录这个节目呢，是我跟豆哥都觉得这个游戏必须得第一时间拿出来说说。
是，
而且呢，坦白来说，虽然我不是很理解，就是现在这个，就是它现在褒贬不一，我觉得这游戏完全不应该是一个褒贬不一的游戏，
嗯
，totally 不应该啊，
是
一个褒贬不一的游戏，但是我能理解大家就是想追剧。然后追不到这事儿难受这个心情，大家如果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你确实觉得这个你想试一下，这个其实不太像是我们集合大多数时间会推的那种游戏，因为我们聊它的游戏性啊什么的，其实很多都是天头，
对，
它最终的还是去体验一段由你创造的美剧的这种体验，
是，
但是我本人并不讨厌这种体验，而且这次玩起来我是。就那种会心一笑，有时候是那种姨母一样的，
对，
姨妈一样的那种会心一笑啊，因为那种很俗套的，但是又很经典的情节，在你面前演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会很开心。
我觉得这个游戏就是你对超英美式那种超英漫画不反感，
嗯，
你就可以去试一试，
是，
就当做一个动画去看，
是。而那个如果大家真的有就是所谓的追剧压力、追剧这个强迫的话。我也觉得大家听完如果觉得确实有意思的话，你也可以等到今年11月底这个整个8个章节就全部出完了，
是，
然后到时候你可以一次性的体验，我
可以去加个那个心愿单什么的，
是是是，我自己我现在也是非常非常期待它整个这个剧情，
着急
啊，正好是我们现在正好是推进到一半，
嗯，
它总共8个章节嘛，我跟豆哥都是玩到第4个章节了，
是
啊，
而他那个汉化做的特好，
汉化做的相当棒，
是
啊，
就是很多这种，
因为它里面脏话和俏皮话特别多，
是，甚至还有一个角色
啊，
那个角色就怎么说呢？他不是很适合你在这个家长面前玩
啊 ，No safe for work 是吧？
对，
啊，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种美国的奔放嘛，
对，
跟男性角色，
嗯，
但是吧，他其中有很多俏皮话是跟他这个形象有关的。我都没法说，大家一玩就知道了。就是你玩之后，你肯定会笑出来。
嗯，
好像游戏中有那个开关嘛，就是应该
有，它有一个那个镜头开关。但是我跟豆哥，我相信我们都是不开的，是吧？
我当时看完我都震惊了。
它有一个就是关闭一些刺激镜头的那个开关，嗯，
是确实很成人，
嗯，
很就是
这很
我们这个年龄或者是更年轻的玩家，
嗯，
他肯定会很喜欢这种。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就是很直给的那种表达。
是这个游戏，我忽然想到了我要说什么。就这个游戏很像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刚开始看美剧的时候，想在美剧中体验到的那种东西。它有点这个动物生猛的部分，
哎，是。
然后又有一些就是制作精良的部分。
对
对，就我们都没有说这个整个动画制作有多么的优秀啊，它这些东西吸引着我。 我今天这个录音的时候，我还跟豆哥找这个播单，就是我当时在上高中的时候看的一个，正好是超级英雄的，
哎，
一个播单，就是那个 Hero、
哎、
英雄、
啊，好几季，
讲的也是超级英雄的事儿。
对，
但是你本质上你会发现，他讲的还是家庭啊，讲的是什么悬疑啊，就是他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勾着你。然后对于我来说，这个超英派遣中心，它就是一个这样的美剧，
一模、
嗯、
其实一模一样
啊、
嗯。你经常看超级英雄漫画，
嗯，
看美剧，你在里面能找到很多很多你熟悉的东西，
嗯、
你甚至都知道，哎呀。都能猜到，
嗯，
这个主人公这个家世是怎么样的？
哎、
对,
对
他的爸爸、他的爷爷是怎么样的？
嗯，
他后面一些角色，他是不是对吧？渐渐理解你了，或者后来成了背叛者了什么的，
嗯、
你都能有预感。但是，就算有这个预感，他也止不住我对这个游戏的这个期待，
是
对后续剧情的期待。
可以，就趁这个时间跟大家快速的聊一聊。
是，
那么这期 Wave 就聊到这儿吧。
哎，聊不少，
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嗯。